成圣也在乎背起十字架致死老我。第四点，成圣也在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致死老我。成圣不仅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站在与主同死同复活的地位上，还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只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一天在实际的生活中借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致死老我，才能最终的是与主的十字架联合。所以十字架是双方面的，我们已经讲完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现在我们要来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两个十字架都要有。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魂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还有二十六节。贴经文的家人贴出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注意，他这个生命在原文都是魂生命。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从主，主走了什么路，我们也走什么路。主走的是十字架的路，我们也要走十字架的路。这里面生命在原文里面都是魂生命，魂生命。所谓的成圣，主要也是在魂里面进行，所以这里面其实在讲成圣之道。爱惜自己魂生命的，就会失丧你的魂生命；致死自己魂生命的，反而保守了自己的魂生命。而这一切都在乎十字架。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也是在讲我们的魂生命必须借着十字架的雕刻处于死的地位，我们的新人才开始拥有基督越来越丰盛的生命，也就是结出许多子粒来，许多圣灵的果子来。哈利路亚。倘若不然，我们就一直活出一个是老我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无法结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也是同样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里面这个生命也是魂生命，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声音小一点，这个聚会的氛围一定要有，不能有别的声音啊。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就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魂生命的，必救了自己的魂生命。所以这个两处的福音书同样的经文都在描写成圣之道，在于致死你的魂生命，才能使你的魂生命得救，也就是得成圣。因为我们重生的时候是我们的灵重生，但是你的肉体还是肉体，这个肉体不重要了，你在地上再保养也就是七八十年，所以神并没有偏重于教导我们如何来让肉体得以健全，但尽人的本分保护自己的肉体就好了。但圣经整个篇章，大部分的篇章是在讲你魂的成圣，因为魂的成圣是一生的工作。哈利路亚。魂的成圣是我们需要配合圣灵达到的，这是我们在地上每一天要做的工作，它需要你一生之久。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补充的更详细了，他说 主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它的原文是 deny himself， deny himself 就是说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拒绝自己。什么叫否定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肉体所发出的，老我所发出的欲望、意念、喜好，你要去否认它。比如说我现在圣灵感动我需要祷告，需要读经，但是老我的感动是你需要看电视，你需要看电视剧，你需要去跟人说闲话。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选择，那么我们需要选择什么呢？ deny myself， 就是否认我自己。耶稣其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汉语翻译成舍己，但是在英王钦定版它是 deny yourself， 是否定自己。其实这个说得更具体一点，有的人你让他舍己，他无法做到舍己。你怎么能做到舍己？你得先从否定自己开始。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并非是让自己变得自卑，不是这个意思。主在讲你要否定你许多的选择，不要顺从情欲肉体去撒种，要顺从圣灵去撒种，顺着圣灵而行。阿们。就当否定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你看讲完了否定自己，马上就讲起了背起十字架，可见十字架也是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因为人的老我只配死，我们上节课讲得太清楚了，神对老我的判决是死，连改变都不用，需要死，老我是要治死他。阿们。因为他是朽木不可雕，神不是给你来修修补补，神要的是让你有一个全新的翻转和改变。那么我们就需要先死后生，所以我们要借着十字架来致死老我。那么就要求我们每一天来否定自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耶稣说，人若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否定自己， deny himself，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主说的多么详细，十字架是天天要背的。大家说十字架是天天要背的，
是天
天要背的。你看神的话语一定会运行在实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实际生活中，神的话语从来不是空洞的。因此我们上一节课讲了耶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必须要讲到自己的十字架，因为神的话语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十字架上，回到当事人身上。阿们。所以主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这一次就是你的自己的十字架。阿们。来跟随主，我们会具体的讲到十字架是什么。那么我们先把经文讲完。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就会失丧你的魂生命，凡为我失丧你的魂生命的，必救了你的魂生命，也就是让你的魂生命得到了成圣。这是在讲成圣之道，你必须借着十字架才能够被破碎，才能够被压榨。就好像我们为什么要吃无酵饼，我们圣餐为什么要用无酵饼，因为无酵饼它就是用小麦压榨磨成粉，再磨成面，然后才能做成无酵饼，期间要经过火烤，经过火，经过压榨，经过破碎，经过熬炼。这预表着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十字架的路，这也是你我的路。我们乃是基督徒，耶稣基督所走的路我们必须要跟随他，也要走。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耶稣说，人若侍奉我就要跟随我，跟随主所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因此十字架的路是我们必须要走也不得不走的，我们只有借着十字架才能够使自己成圣。那么十字架就是效法主的舍己，效法主的降服，效法主在地上否认自己，降服于神以至于死，也就是老我的死亡。十字架 不是你自己找来的逼迫和患难。十字架乃是降服在主的爱旗下，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里面。十字架不是自己找来的麻烦，甚至管教，有的人他是被神管教了，那不叫十字架。十字架乃是降服在主的爱旗下，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里，来接受主爱的雕刻，接受主爱的剥夺，这才是十字架。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主为我们摆设的宴席看似艰难，好像能够好像辖制我们的敌人一样，所以这叫在我敌人面前。其实这就是主给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看似好像敌人，看似艰难，好像辖制你的敌人一样，但终究要成为你的宴席。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所以诗篇说的非常的形象的说，神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也就是主给你摆设的各样艰难的环境，各样艰难的让你头疼的人事物环境，这就是你的十字架了。也可以说是在这里被描述成敌人，因为他是以敌人这个比喻使你认识到十字架不是那么舒服的，十字架是给你带来疼痛的，带来好像是辖管你的敌人一样，是让你疼痛的。但是神是借着这个敌人来成就你的宴席，所以我们不要恨这个敌人，因为神是在这个敌人面前才给你摆设的宴席。宴席在哪里摆设的呢？不是在一个温馨舒适的地方，是在你的敌人面前。哈利路亚。所以神的方法跟我们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神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十字架好像是非常美好的事情，然而不是这样的，十字架是非常让人痛苦的，但只有借着十字架你才能吃到宴席。一旦你吃了宴席，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你的生命就会经历一个极大的突破，一个极大的提升，你的生命将会经历一个极大的炼净，使你一切老我的成分渐渐的被炼掉消失掉，使你开始慢慢的拥有神的性情，你开始有神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的生命就开始有深度和广度了。你到生命也是有层次的，有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很肤浅的，所以他经不起什么考验，他的生命很肤浅，风吹浪打他就不行了。然而有的人的生命是那样的老练，那样的如同万古磐石一般，怎样的风吹雨打都无法动摇他对基督的信心。这就叫生命的层次，我们需要进入到生命层次中的深度和广度。那么如何能够进入到呢？借着十字架。大家说借着十字架。
借着十字架。
我告诉你，没有别的路，只有借着十字架。当我们吃了宴席，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了深度和广度，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了为父的心肠，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了神的那种慈爱、怜悯、谦卑、柔和。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了基督的丰满，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丰盛里面，一个使多人蒙福甚至使万国蒙福的生命。哈利路亚。这样丰满的生命都是吃宴席吃出来的，而这一切的宴席正是你自己的十字架，这一切的宴席正是你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需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十字架，那么我们就会看见看似不好的仇敌其实正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宴席。大家说，仇敌是我的宴席。
仇敌是我的宴席。
哈利路亚。如同加勒和约书亚，他看到迦南巨人的时候，加勒约书亚说，看哪，这都是我们的食物。加勒约书亚用神的眼光来看仇敌，把它当成食物。哈利路亚。这就是一个正确的眼光。愿神赐给我们加勒约书亚的眼光。阿们，让我们有超自然的眼光，超越的眼光，属天的眼光，充满信心的眼光，这样我们看到仇敌就是我们的宴席。大家一起说，大仇敌，
大
宴席，
小仇敌，
小宴席。所以你要思想，如果你经历的宴席足够大，那么这就是你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仇敌。然而你如果能够吃下它，那么你的生命会经历一个很高层次的翻转、突破与兴盛。哈利路亚。小仇敌不过是小宴席，但也比没有宴席强。所以看你属灵的胃口有多大，你就能吃掉多大的宴席。同样的，也看你属灵的承受度，你能够背起多少十字架，你能够忍耐多少十字架。忍耐也当成功，那么你才能够吃下这个宴席。所以生命是分层次的，大宴席会带来更深层次的丰盛，小宴席带来比较浅的丰盛，然而也比不丰盛要强许多。总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宴席，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十字架。阿们。因为十字架就是宴席，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罗马书六章五节，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在谁死的形状上？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神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如果你能够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怎样联合？借着十字架，与主的死联合，经历主所经历的，与主出到营外同受苦难，也就是你接受神给你摆设的艰难的人事物环境，伏在主的爱旗下，不要怨天尤人，而是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你就会与主的死联合。一旦你与主的死联合，那么神说，我也要让你与基督的复活联合，也就说到了，那么基督复活的生命会通到你里面，使你活着像基督。哈利路亚。当我们更多的否认老我，致死老我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多的与主联合，更多的得着主的生命性情在我们里面。这一切都要借助于十字架才能完成。我们知道，在洪水灭世以前的时候，神曾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在创世纪六章第三节这样说，血气可以说是肉体，住在里面，在原文有相争的意思。人可以，原文直译可以说是，人既属乎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也就是说，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在新约也这样讲了。然而圣灵不会跟一个属肉体属情欲的人一直相争，如果你持续的犯罪不悔改，如果你持续的体贴肉体，圣灵会放弃你，不与你相争，你就进入了死亡。也就是说，当人犯罪成为属肉体属情欲的亚当以后，神就借着圣灵与人的肉体相争，圣灵与人的情欲相争，但是神不愿意一直这样相争下去，因为神的属性不允许这样。圣灵是温柔的，他不喜悦与人相争，倘若你愿意顺服那是好的，如果你 屡次的悖逆圣灵，圣灵就会离开你。因此在那个时代，神仍然是不愿意看到圣灵一直跟人相争下去，所以神用洪水来灭绝了那个时代，只留下了挪亚一家人，因为挪亚一家人是敬畏神的，不与圣灵相争，其他的人神用洪水灭绝了他们。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启示。什么启示？就是神恨恶肉体，神对肉体的判决就是死，所以有了洪水灭世。所以创世纪六章第三节说，人既属乎血气，就属乎肉体，属乎情欲，因为亚当犯罪了。那么我的灵，圣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神说到做到的。到今天也是，新约说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但最后结局是你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阿们。在新约不断的神重申说，如果你体贴肉体，那么就是死亡，如果你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今天和过去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拣选，你要选择顺服圣灵，还是选择顺服肉体，顺服情欲。但是神他一定会判肉体死刑的，如果你顺从肉体，最终你的结局是跟洪水灭世是一个结局。我们也看到了圣灵的使命，就是与情欲相争，与肉体相争，而神宁可灭绝人类，也不愿意人类属乎肉体。今天神在教会中仍然在做灭绝肉体的工作，灭绝情欲的工作。哈利路亚。神从起初到末后都是一样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神，永不改变的神。哈利路亚。哎，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思想神的属性。我希望家人们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你看到旧约里面有个故事，有人读不懂，雅各跟神摔跤摔了一夜，然后神摸了他大腿根一下，他成了个瘸子。有的人就说，我也像雅各一样跟神摔跤摔一夜。你要知道，雅各能够做得更好，他不应该跟神摔跤摔一夜，他应该第一时间就来顺服神，而不是跟神摔跤一夜后神把他的腿弄瘸了。也就是说，神不会让步的，最终你需要来顺服神，不要瘸子了还要来顺服神。我们可以不瘸来顺服神，阿们。不要让神击打你了你才来顺服神，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来顺服神。总而言之，神对肉体不会让步的，哈利路亚。所以神不会让步的，我们必须选择致死肉体。所以要有一个词叫做 deny yourself， 否认你自己，舍己，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像玛利亚说，主啊，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仆使女身上，这就是一个顺服的态度了。因为我们看到神他从起初到末后的工作仍然是在做消灭肉体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你要配合圣灵来消灭肉体，来致死老我，而不是抵触圣灵来讨老我的欢心。然而你看到可悲的是，教会里面特别是末时代了，因为各样的享受太多了，各样的享受奢华到古代帝王可以享受到的，有的小资家庭比古代的帝王还要享受，所以摆在他面前的试探太多了，有许多选择摆在他面前，然而他需要做到的仍然是十字架，致死老我，致死情欲，致死肉体，持续的选择配合圣灵致死老我，配合圣灵抵挡情欲，这是困难的。然而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完成这困难的事，阿们。最难就难在每一天都当如此，每一天都当如此。所以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难在天天。虽然难，然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哈利路亚。从来没有说信耶稣是容易的，从来没有说走天路是容易的。神说通往永生的路是窄的，门也是小的，找的人也少，从来没有说走天路是容易的。如果你发现你走天路很容易，可能你走的不是天路，你走的是地狱之路， 走天路从来不是容易的，因为天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阿们，所以是不容易的。可以说你天天需要面临选择，而且还要选择否认自己，选择我不照着自己的喜好说话，选择我不照着自己的喜好做事，选择我不照着自己的喜好来做那些让我肉体舒服的事情。你发现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所做的选择都好像在你身上割肉，都好像在你心上插刀。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我所讲的，说明你是极其肤浅的基督徒，你尚且还不认识十字架。我发现很多时候神让我们所选择的事情是很痛苦的，是否认自己，是不是照着我的计划和喜好的。然而我们还得这样做，这也是一个分辨。有的时候有的家人说，哎呀，那是魔鬼的声音，神不会让我做这样做的，其实就是神让你做的，那不是魔鬼的声音，因为你自己的肉体的声音告诉你要保护肉体，要教养肉体，要选择损人利己的事。然而圣灵告诉你的是损己利人的，圣灵让你做的牺牲往往是大的，阿们。圣灵往往让你做超越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分辨，什么是圣灵的声音，什么是魔鬼的声音，什么是肉体的声音。你看那是不是出于十字架？其实这是一个帮助你分辨的啊一个法宝。可悲的是，教会今天随从世界，随从情欲，抗拒圣灵的事儿越来越多，屡见不鲜。但我们要知道，抗拒圣灵的结局是可怕的。感谢神还存留我们到今天，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因此神不断的给我们的生命路，人生路，或者你说天路历程上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十字架，等着要来致死你的老我。阿们。致死老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好像雕刻的，一个雕刻的人在一个土坯上来雕刻出来一个美好的形象，你可以说是花树或者是工艺品艺术品，那么它需要一刀一刀的刻下去，每一刀都可以说是一个十字架。一个基督徒能够被成圣，你就思想吧，他需要挨多少刀。没有人说挨刀是舒服的，阿们。所以越是贵重的器皿，他挨的刀越多，他会被十字架不断的被雕刻。像甘恩夫人，她经历了，我认为她经历了许多人所没有的十字架。她经历的十字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所以她才成为那么与神的关系亲密，那么像基督的人。是什么呢？是十字架。哈利路亚，十字架不是我们要逃避的，十字架是我们要欢迎的。虽然痛苦，然而你痛苦也就是今生了，而且那种痛苦是痛苦并快乐着，痛苦并喜乐着，痛苦并平安着，因为是出于神的十字架。我就默然不语，阿们。在天堂上你要思想，你会因此带来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冠冕为你存留。有的人到了天堂一定会非常后悔，后悔我在地上没有吃十字架的苦，到了天上想到处找苦吃，没有，你有永恒的时间去后悔。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在永恒里去后悔，让我们把时间在今生里面配合圣灵接受欢迎十字架的雕刻。我告诉你的人生最不缺的就是十字架，只要你配合圣灵，不要逃避。如果你逃避，你会发现你逃避了一个又一个的十字架，因为神不会强迫你的，你会成为逃避十字架的专家。但最终羞耻失败已经为你铺好了路，你会在永恒中懊悔。所以我们不要走这样一条羞耻的路，我们要走的是十字架的荣耀之路，接受神为你安排的十字架， 你会发现到老你都会有十字架，十字架已经为你铺好了一生，你只要顺从圣灵走，你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十字架等着你，然而会让你越来越荣耀，哈利路亚，也会使你保持谦卑和倚靠神，使你在对的这种灵里面，你会稳妥的进天堂。没有十字架，我无法想象一个人会骄傲到什么地步，他只会通往地狱。所以十字架能够保护我们的救恩，十字架能帮助你守住救恩。作为智慧之子，我们要选择在十字架中被神成全，我们不要选择在十字架中被毁灭。有的人十字架毁灭了他，因为他在十字架中他选择的态度是错误的，他怨天尤人，以至于他疑惑不信，这就是十字架毁灭了他。我们需要选择在十字架中被神成全，在十字架中我们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顺服神以至于死，那么我们就会被十字架成全。你要知道面临十字架你怕也好，不甘心也好，怨天尤人也好，欢天喜地也好，喜乐平安也好，你终是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因为神给每个基督徒都量好了十字架。那么作为智慧之子，你要怎样选择？你是选择哭哭啼啼的满口怨言的疑惑不信的背起十字架，还是选择甘心乐意的蛮有信心蛮有盼望？顺服神以至于死这样的态度来背起十字架呢？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我告诉你，十字架会带来两种结局，如果你选择错了，你会死在其中的一种结局。两种结局，一种是在十字架里被灭亡，就是白白的受苦；另一种是在十字架中被成全，进入到神的荣耀里，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才是神的心意。然而这两种选择会带来两种结局，都是你自己来决定的。然而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背十字架的过程中已经倒闭了，这不是神的心意。愿神来怜悯我，怜悯我们。我们背十字架的态度一定要端正，我们是跟随耶稣，随着他的脚踪去，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而不是怨天尤人的，而不是自怜自爱，最后会带来疑惑和不信，那就是你的灭亡了。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有神的眼光，看到神的心意，认识到十字架的雕刻是为了让你更像耶稣的，认识到十字架的压榨是为了让你更多破碎老我的生命，失丧你的魂生命，好借着这样的破碎压榨雕刻，使你开始慢慢的拥有耶稣基督的性情，也就是结出了圣灵九样的果子。哈利路亚！我们要看到神在做的事情。使约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必衰微，他必兴盛。”属灵的意思就是在讲，我们里面的老我必须要衰微，我们的老我必须要衰微，衰微，衰微，我们的新人就会开始成长，成长，成长，兴盛，兴盛，兴盛。所以你不能让老我强壮，新人也强壮，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者是彼此为敌的。老我必须要致死，这是你的选择。你不要选择致死你的新人，那你就是通往地狱的不归路。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在选择错误，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阿们。盼望我们的家人们，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老我必须要被致死，我们基督徒的路其实就是致死老我的路，就是否认老我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就是让新人在我们里面得以日益壮大，长成满有基督身量的路。所以你看到十字架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一条路上，如果你少了十字架，你就是彻底的失败了。 不论你掌握了多少真理，没有用，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在为十字架铺路，所有的真理都是让你像基督。然而十字架是你要走的路，没有别的路，这是一条独木桥，没有别的路。保罗这个人是很像耶稣的人，然而你看到他在地上承受了许多使徒们所不能承受的苦，也就是说保罗承受了许多的十字架，保罗所背的十字架比众使徒都多，哈利路亚。甚至保罗在新约书信中，圣灵特别感动他，写了一篇，你看那么长篇的字符，在写保罗受的苦，这不是自夸自擂，这是圣灵要他写出来，这是一个荣耀的十字架的见证，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保罗受了那么多的苦，背起了那么多的十字架，所以保罗才能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在说，如果你活着不是基督，你死了也没啥益处。你怎样活着像基督呢？基督是怎样活的呢？背起十字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从他降世在马槽中，他也可以选择我生在皇宫，然而他选择我生在马槽，他也可以选择我生为王子，然而他选择我生为木匠。他所选择的哪一样都是致死肉体的情欲的，哪一样都不是让肉体舒服的。是你愿意选择生在一个类似于乞丐的家庭吗？愿意看人脸色，天天为人做苦工？你可是神呢，首先你的起点是极其的高，耶稣是神呢，然而他选择的都是致死老亚当生命的那些选择，全部是让老亚当生命不舒服的选择。你看到主在地上所经历的路，如果我们稍微谈一点，你都可以看到基督走的路实在是一个否认老我的路。你要知道耶稣在地上是完全的人，跟你我一样，他有老亚当的生命在里面，然而他胜过了老亚当的生命，借着十字架他致死，他不仅为人类上了十字架，他自己的十字架他也背起了，而且他，所以他才告诉我们，你们要也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因为你们要跟随我，我也是如此的。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的选择，每一天他其实都面临选择，当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百姓都来拜他的时候，他就逃避，逃到旷野去，不受人的一点荣耀，不受人的一点夸奖。老我是很不舒服的，老我的选择是我要出名，我要在人面前风光。每个人，我告诉你，只要你是个人，你都有这样的本性，你愿意出名，你愿意在人面前风光。然而耶稣不断的选择，我致死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所以他常常退到旷野。如果是我们，我们选择主要侍奉你一天了，晚上我好好休息一下，让我娱乐一下。然而耶稣不是这样选择的，他侍奉了一天，白天讲到晚上，还在山上彻夜祷告，他经常的通宵祷告，而且他所选择的是在山上祷告。你知道在以色列的山上是有野兽的，也有毒蛇，也有最多的是石头。我去过加密山，我去过以色列的一些山，发现那个山可不像中国的山这么舒服，那个山上还冷，还有很多石头，你睡在那里搁的，我觉得就很难睡着，很痛苦。要是肉体来讲，我侍奉神一天了，我应该褒奖自己一下，我要选择舒服。然而耶稣选择的是致死肉体的享受，所以圣经说飞鸟有洞，狐狸有窝，耶稣却没有，耶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是我们自己来选择，我不会这样选，老我不会这样选择。然而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走的路都是在选择否认老我，否认肉体，否认情欲。主在地上经历了许许多的试探，你发现他得胜的一个秘诀都是在否认老我，背起十字架致死老我，致死老亚当的生命。所以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活出了一个神造人的完美形象，哈利路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脚踪，让我们来跟随他。保罗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像耶稣的人，从哪里像？我告诉你， 你怎么能说一个人像耶稣呢？十字架，他能背起多少十字架，他就能多像耶稣，没有别的。有人说我像耶稣，怎样像耶稣？不是你嘴上说的，不是你说啊，我比别人看起来更属灵，我比别人看起来更喜乐，我比别人更成功，没有用。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生命中背负了多少十字架，并且这些十字架雕刻了你多少。背负也当成功，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更不像耶稣了。所以我在讲，成功的背起了许多的十字架，像保罗那样，像该隐夫人那样。这些人是天国最伟大的人，因为他们是最像耶稣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这个人受了许多的苦。保罗像耶稣，并非他能写出新约三分之二的圣经，不是这样的，而是保罗背起了许多的十字架，许许多的十字架在保罗身上成就了。保罗一直背负着十字架，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个时代没有人敢这样说话，保罗也不是自夸，圣灵感动他写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感动他的，圣经是圣灵默示的，保罗不会出于私意写一句话，神也不会允许他记载的圣经，既然记载了，说明保罗真的活着就是基督。哈利路亚，因为他背起了十字架跟随主，他活得那么像基督。哈利路亚，所以他死了就有益处。保罗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他背起了诸多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他真的活出了耶稣的生命来。这句话不是他说出来的，甚至你可以说是保罗自己活出来的，因此圣灵才允许他记载在圣经上来做见证。我相信保罗在天上的赏赐是极大的，也是极荣耀的。哈利路亚，因为他在地上背好了自己的十字架。如果你在地上背好了你的十字架，你在天上的荣耀是极其大的，你的赏赐也是极其大的。赞美主。我记得好像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圣灵感动我，让我得到一个启示。我在思想十字架的时候，圣灵给我一句话说，我最爱的人是谁？我那个时候也在思想，因为我心里有这个问题，神让我思想这个问题，后来有了一个答案，不是我自己能想出来，圣灵给我一个答案是，为我受苦最深的人，为我受苦最深的人。我发现这跟十字架是有关系的，为我受苦最深的人，为主受苦最深的人是神最爱的人，并非你侍奉神最多的人，或者是你能讲许多神的道的人，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主说为我受苦最深的人，也可以换句话来说，就是为主背负最多十字架的人是神最爱的人，也是天国最荣耀的人。哈利路亚。说到这里，我又得到一个启示，耶稣曾经说过啊，我现在是圣灵感动我讲的，我并没有这样联想过，现在我想起这句话，耶稣说我所喝的，你知道约翰和他的兄弟来找耶稣，他连同合伙他们的母亲找耶稣求主说，主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最荣耀的两个位置。然而耶稣回答他们是怎么说的？耶稣回答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其实主并没有拒绝他，但主提出了一个天国最荣耀的一个秘诀，成为天国最荣耀的那一位的，坐在耶稣右边左边的那一位的秘诀，也就是天国最荣耀的那一位的秘诀是什么？喝主喝的杯，主的杯是苦杯，不是甜杯，主的杯是十字架的杯。主说只要他们能背起我的十字架，像我那样背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他们是有可能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否则就没戏了。我希望家人们好好思想这些话语，主并没有拒绝他们，主告诉了他们怎样能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你需要背负最多的十字架，也在乎神的呼召。 因为是我父所决定的，耶稣也讲到了。其实神也告诉我们，我们所能经历的都是神量过的，都是神，你所能遭遇的都是神所量过的。神断不将你不能背负的担子放在你身上，哈利路亚。所以在乎神的呼召，因此所临到你的事情，你都不要找借口说主啊我受不了，没有这样的事情。神是信实的，你受不了的时候必会给你开一条路，神也不会给你难背的担子，都是人自怜带来的欺骗。十字架的大敌就是自怜，如果你自怜，你就会被蒙蔽，就会有谎言。我们尽管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都是我们所能担当的，哈利路亚。愿我们都能够效法保罗，如同效法基督一样，哈利路亚。我们现在讲到第五点，成圣也在于活出神的话，成圣在于活出神的话。第五点，成圣在于活出神的话。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耶稣讲到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赐给门徒了，门徒也领受了。这边讲到神的话语，然后继续约翰福音十七章下面十七节到十九节，十七节到十九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你看主不断的重复，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大家说神的道，真理使我成圣。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讲到了神之道就是真理，所以成圣离不开神的道。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自己分别为圣，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效法基督，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成圣也在乎分别为圣，成圣的意思本来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为圣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因什么成圣呢？因真理成圣。可见神的话语与我们成圣之道也是至关重要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赞美主，哈利路亚。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到了神的话语 有什么功效呢？教训、督责，也就是改正你的不良品行，教导你当行的路，使人归正。归正也就意味着使你弃恶从善，弃绝那些黑暗、隐昧、污秽的事情，来行走在神的圣洁光明之路上。教导人学义，义就是圣洁，教导人过圣洁悔改的生活，都是有义。也就讲到圣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悔改的生活，能够纠正我们错谬的道路，能够帮助我们稳行在那条光明之路上。哈利路亚，这都是神的话语所带来的功效，并且能够最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你也可以说是成圣，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神让你做的事，成为神让你成为的人。看到了吗？说得很清楚，神的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成圣。哈利路亚。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到了吗？神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怎样算是爱主的呢？遵守主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爱不爱神在于你是否遵守主的道，不在于你别的。如果你遵守主的道，那么你就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会来遵行圣经上所有的教导，那么神算你就是爱他的。哈利路亚，你也会得完全。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括号里面的是原文，翻译的更准确一些，或做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劝勉。当把基督的道理，就是神之道，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才以各样的智慧来彼此教导劝勉，包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他的解释是这个，往往我们看括号里面的是对的。英王清理版是说 Light the word, Light the word of Christ dwelling in you。所以很明显的上来就是说让基督的道理存在你心里，所以他括号里面翻译的是对的，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心里，丰丰富富 richly，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存许多神的话语，不是一点点，而是整本圣经的教导我们都需要存在心里面，在我们有生之年尽可能多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中的指航灯，成为你生命中的见证，成为你生命中的粮食，让神的话语 被你来活出来，所以叫做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这个意思。然后你才会有各样的智慧来彼此教导等等。然而这一点，这节经文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也就是说把神的话谨记在心里，因为神的话会让你成圣。哈利路亚，神的话会让你成圣，这个经文是在讲神的话让你成圣的。我们再来看零后三章十八节，零后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奉耶稣的名，因着圣灵的开启，我们可以敞着脸得见神，得以进入神的同在，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在讲我们在主的同在里面得见神的荣光，我们就会如同人照镜子一般反射出神的形状，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主，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才得以成圣，越来越像主。另一层意思呢，这个镜子你也可以预表是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镜，可以认识你自己，以神的话语为镜，可以来纠正你自己，以神的话语为镜，可以来督责你自己，使你学习公义，使你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有神的形象。因为圣灵和神的话语是不可分割的，圣灵也叫真理的灵。大家说圣灵与神的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里面在讲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有这句话我们就不能够分开神的话语，因为圣灵永远和神的话语在一起。圣灵像神的话语的看门人，如果你接受神的话语，就会引来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拒绝神的话语，就等于你拒绝圣灵。你发现我们救恩也是这样，当你信了神的道福音，圣灵才让你重生的。阿们。如果你不接受福音，你不接受神的话语，你怎么能重生呢？圣灵不会工作的，圣灵不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重生。哈利路亚。同样的，在我们重生以后，你发现为什么那些只追求恩赐、神迹奇事、只追求异象、只追求各样外表彰显的人，最难服侍他们，最难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不接受神的话语。而这样的基督徒是跌倒最快的基督徒，也是最危险的基督徒，也是最容易倒闭的基督徒，甚至你可以说也是倒闭最多的基督徒。因为神的话语和圣灵是永远在一起的，怎么样能够引进圣灵的工作呢？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圣灵更多的运行在你生命中呢？每位家人都渴望圣灵啊更多的运行在我生命中，可不渴望？我们都渴望。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样能够点燃圣灵运行在你生命中的火炬？怎样能够吸引圣灵运行在你生命中呢？神的话语，一颗爱慕真理的心，一颗愿意舍上一切代价行出神的话的心，会极大的吸引圣灵运行在你生命中，超越甚至在许多人生命中的工作。为什么有的人成长快，有的人成长慢，有的人 跌倒了很快站起来，有的人跌倒了一辈子爬不起来，究其原因都跟这个有关系。他接受真理的心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人的心硬，硬在哪里？不肯接受神话语的光照，宁可倒闭在自己的无知里面，倒闭在自己的谎言里面。他对真理的心是硬的，所以导致他成为刚硬顽梗之人。我告诉你，这些区别分水岭都跟神的话有关系，因为跟神的话有关系的就是跟圣灵有关系，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阿们。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属性，他是真理的灵。当你接受神的话语的光照，说主啊，我愿意悔改在你的话语里，我愿意因着你话语而战兢，我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无论付上任何代价，我告诉你，圣灵会极大的运行在你生命中，超越甚至你以往所经历的，你会开始经历神极大的运行在你的生命中。哈利路亚。这也是整个地狱最害怕见到的。所以耶稣说，那些因我话语恐惧战惊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所看顾的正是这样的人。神看顾谁？神看顾的正是这些因神话语恐惧战惊的人。阿们。有的人听了神的道扭头就忘了，有的人听了神的道啊，挺好，好就好了，反正我该怎样活怎样活。这些人我告诉你是神不喜悦的人，这些人也是无法成长的人，这些人也是跌倒了爬不起来的人。我在讲基督徒，耶稣也讲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那些听见我话语去行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是把根基建造在磐石上，那些听见我话语不行的人是把自己建立在沙土地上，风吹雨淋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非常大。主都在讲什么呢？讲神的话语。我在这里也告诉大家，神的话语就像那个镜子。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我读到了自己。如果你在神的话语读不到自己，你就麻烦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听好了，你读神话语的态度是什么？大家一起说，以神的话语为镜。
与神的话语为镜，
光照自己的生活，
光照自己的生活。
阿们。所以我每天读神的话语其实都需要悔改的，神的话语都让我悔改，神的话语都令我悔改。如果你读了神的话语说，哎呀，回去了，我终于找到一个经文去斥责我们家那一位，或者斥责哪一位信徒啊，你没有行这个话语，你这个态度是错误的。神的话语是镜子，照的是你自己。哈利路亚。不要管别人，神的话语，你照镜子，你是照镜子照的是你自己还是照的别人？阿们。你要思想，你照镜子，你现在是以神的话语为镜。古人以铜镜为镜来正衣冠，我们今天以神的话语为镜来正品行，来证你属灵的生命，要有神的性情有份。你会看到，主啊，我真的还差很多，我与你的性情有很多都不像。主啊，我需要悔改，我需要有你的柔和谦卑，我需要有你的圣洁，我需要有你的温柔，我需要有你的良善，我需要有你的恩慈，我需要。你会发现，主啊，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的光照，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我们就会在神的话语中得见耶稣基督。你发现圣经所讲的耶稣的位格，也特别是他的职分，是神之道的彰显。在启示录，耶稣的名字叫做神之道。阿们。在约翰福音第一节就说，太虚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 word， 就是说讲到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样与耶稣基督相遇？家人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圣灵在我们里面，怎样使这两者发生联系，最终汇合在我们里面呢？ 怎样能衔接这二者，圣灵和耶稣？怎样能衔接呢？大家一起说，神之道。
神之道。
神之道。当你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听好了，当你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光读啊，有的人读圣经读了好多遍，但是我发现他没啥长进，因为光读圣经不能让你使圣灵与耶稣在你生命中有一个整合，也就是与你的相遇，不能达到。怎样能达到让耶稣与你相遇？怎样能达到让圣灵彰显神的同在，也就是让耶稣与你来相遇？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你需要一个媒介，就是神的话。我们需要借着默想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当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尽我们的本分来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他就会动工了。圣灵一动工，你就会跟基督相遇。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有我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发现我进入神的同在了，我感受到主就在这里，我感受到主在向我说话，我感受到神的启示开始临到我。往往我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遇见神，这是我遇见神最多的时候。我发现是我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是我遇见神最多的时候。哈利路亚。所谓的默想就是翻来覆去的思想神的话语，像念经一样，你可以说出声来。总而言之，你的全部的思想都在神的话语上，思想这句话。主啊，你借这句话要告诉我什么？你要纠正我什么？我要活出这句话语，带着这样的态度拼命的默想这句话，你会开始与神相遇。哈利路亚。当然你也可以借着敬拜别的方式，方言祷告来与神相遇，但我现在告诉你，能够与神相遇最多的方式是默想神的话语，而且会进入很深层次的相遇。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因为默想神的话语，你就会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你会得见基督，因为基督他是神的像，他是神本体的光辉。哈利路亚。而基督他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神之道。在启示录的名字，耶稣叫做神之道。哈利路亚。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而在造成这光之前，圣灵已经运行在那里了。那么这其实都在讲耶稣基督，他从起初到末后，他都有一个职分，叫做神之道。要有光这句话就是阿爸父说的，那要有光这个句话就相当于基督的工作，圣灵已经孵化了。圣灵就是代表神的能力来运行出来创造的大能。所以三个位格的运行，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特别彰显出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想要有基督的生命，想要与基督联合，你必须与神的话联合。阿们。当你与神的话越多联合，你会越来越像基督，你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这样来默想神的话，我们就是在与圣灵合作，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当我们这样与圣灵合作，圣灵就能每一天默默地将我们塑造成基督的形象。哈利路亚。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不能自己变成基督，你也不能从外表学着像基督，你必须靠着圣灵的工作，从里面慢慢地被圣灵塑造成基督。只有这一条路，外表学的都不像。阿们。只有在与圣灵的借着神之道的不断相交中，我们才会慢慢的被圣灵塑造成为基督的形象，而且是从里面像的，不是从外面像的。这一切都是借着你默想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以达到与圣灵联合的生活，慢慢达到的。哈利路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思想领域的心灵里的征战是永不会停止的，因为魔鬼他是一个不肯罢休的，也不放弃任何机会的仇敌。他会借着肉体，借着世界，借着情欲，叫我们里面救人的力量，叫我们里面的救人再次活跃起来，挑动我们的情欲，挑动我们的贪婪，挑动我们的骄傲，挑动我们的情欲，好像他当初对亚当夏娃所做的一样， 我们会始终处在这样的一种征战试探中，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强的律，更强的力量在我们心里面，那就是圣灵。哈利路亚，我们要始终记得这一点，我们里面有一个更强的律，就是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他要借着我们与神的话合作的时候，释放他的大能，释放他的律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是我们经常要宣告的话语，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宣告的，神在提醒我们，圣灵在你里面，圣灵是真理的灵，只要你与神的话合作，就会与圣灵合作，与圣灵合作，圣灵就会帮助你，使你胜过世界上的一切，赐给你力量，胜过所有的试探。当我们的生命经历了许多的试探都成功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变成满有基督的形象，长成基督的身量。哈利路亚。所以你能看到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关系吗？与成圣的关系吗？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圣灵是真理的灵，接着你默想神的话语，圣灵会运行在你生命中，圣灵一旦运行，你就会与基督相遇，你就会与圣灵相交，也会与基督相交，那么你就会得着圣灵的宝贵工作，使你慢慢的成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利路亚，荣上加荣，好像从变成主的形象，是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阿们。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显明我们生命中在走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多少亏欠，多少软弱，多少逃避，多少自怜，你需要向主来悔改。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又将来祷告。沙拉希拉巴沙拉卡西哈拉巴苏沙拉希拉沙拉。如果你还存着一个自怜的心，背十字架需要悔改，自怜就是一个罪。主让你否认老我，否认自我，没有让你教养老我，所以我们不能够自怜，自怜是我们的大敌。如果你还在自怜，向主来悔改。如果你还在埋怨神，那么你更需要悔改。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生命中的十字架来感谢主。如果你还在逃避十字架，你更需要悔改。呼啦吧沙拉嘿啦吧沙拉卡啦吧沙拉嘿。Holy Spirit， 我们需要你圣灵开启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嘿啦吧沙拉嘿。呼求圣灵来开启你，我们来祷告，需要悔改的悔改，接受神的调整，主正在调整你。沙拉基拉哈拉巴，有的人已经走偏了路，你需要来重新回到神的正路上，不要偏左，不要偏右，只有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沙拉基拉巴沙拉卡拉巴沙拉基。再没有别的路，只有这一条致死老我、否认老我的路。沙拉嘿，那个沙卡，那个沙拉嘿。Holy Spirit， 呼，沙拉卡拉巴西拉。曼迪贝黑，那个沙拉卡拉巴西。 开始我，关上我。沙拉希，拉巴沙拉希，怜悯我主啊！让我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甘心乐意的。如果你背十字架的态度是不端正的，向神来悔改，求主赐给你甘心乐意的、喜乐的、平安的、勇敢的心，不要逃避。向主来说，呼求主来帮助你，主啊帮助我，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欢天喜地的来跟随你，因为你走了这条路，让我也走这条路，主啊。呼啦啪啪啪啪，下来呼。虽然有痛苦，然后我的心是喜乐平安的，主啊，保守我的喜乐平安。保守我的心是宽广的，愿意舍去那些我自己喜好的东西。Lucky 啦，沙拉嘿，皮拉巴沙拉嘿，可拉巴沙拉嘿，沙拉嘿拉巴沙拉嘿拉巴卡拉巴西，皮拉巴沙拉嘿拉巴沙拉嘿拉巴卡拉巴西，皮拉巴沙拉嘿拉巴沙拉嘿拉巴沙拉嘿。卡拉巴西的吧，卡拉巴西的吧，卡拉巴西，卡拉巴西鲁斯，桑特拉黑的吧，沙拉克拉，提拉巴拉巴沙拉黑，提拉巴拉巴西，沙拉黑的吧，索鲁斯的，卡拉巴西的呼拉巴沙拉黑的，求圣灵来调整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有哪些抵挡圣灵、抵挡十字架的工作，我需要来悔改。求主也赐给我们爱慕真理的心，爱慕真理的心胜过一切。有的家人，你需要求主赐给你爱慕真理的心，你爱慕神的话语不够，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你所爱慕的是什么呢？那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与神的话语对齐？我们有没有遵循神的话语？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不重要。主啊，让我爱慕真理，活出真理，渴慕真理，呼求你赐给我这样的心。求主，求主赐给你。My God, my God. Oh, 主啊，赐给我这样的心。呀啦嘿，啦吧沙啦嘿，沙啦嘿，啦吧沙啦嘿，啦吧卡啦吧苏，嘿啦吧沙啦嘿，啦吧卡啦乌西。赐给我这样的心，主啊。嘿，啦吧沙啦嘿。哈拉嘿，那沙拉嘿。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使你的真理使我们分别为圣，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现在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颗爱慕真理的心。阿爸父，我们需要爱慕真理的心，把我们心中的饥渴改变，让我们心中的饥渴是饥渴你的话语，是爱慕你的话语，是渴慕活出你的话语，是渴慕遵行你的话语，与你的话语化合为一。赐给我们这样的饥渴，赐给我们这样的爱慕。 如同爱慕生命一样，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主啊。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与神的话语化合为一，帮助我们来活出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与神的话语联合，就是来与你联合。亲爱的圣灵，你帮助我们来默想神的话语，当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与基督相遇，让我们与主相遇，让我们与神相遇。主啊，常常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啊。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生命中的十字架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十字架使我们成圣，感谢你借着这十字架使我们慢慢的像你，感谢你借着十字架来剥夺我们，把一些老我的成分剥夺掉，把一些老我的成分炼净，使我们慢慢有神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有份，使我们被破碎。主啊，我愿意致死老我，我愿意否认老我，我愿意每一天选择那些否认老我的、致死老我的这样的选择。也许我的肉体会疼痛，也许我的心在滴血，但我愿意顺服你，赐给我顺服的力量，赐给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的力量。主啊，你是现实的，你给我的十字架都是你所量过的，你不会赐给我背不起来的担子。为了我生命中的十字架，我感谢你，为了那让我看似头疼的人事物环境，我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切雕刻我，使我越来越像你。主啊，你所爱的正是那些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的，那些为你受苦的人，那些能够背负许多十字架的人，我愿意成为你所爱的，赐给我这样的力量，赐给我这样的恩典，帮助我来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赦免我一切的自怜，赦免我一切的埋怨，赦免我一切的软弱，赦免我一切的逃避。只要愿意悔改，不再逃避，我要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你，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因为你走了这样的路，主啊，帮助我也走你所走的路，喝你所喝的杯。主啊，不是勉强的，赐给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赐给我刚强的心扶持我，帮助我，使我最终成圣，满有你的形象，满有你的身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